今天我们要宣讲的经文是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七节，弟兄姐妹们请听我读。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掠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虫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政权必摊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彻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有陈淑珍传道，他要以我们今天诵读的经文与大家分享神的信息。他宣讲的题目是在思降临节，让我们以谦卑受教的心领受神的话语。
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今天是全球所有的教会都在庆祝这个圣诞的主日，但今天我定这个题目叫做降临节，再思降临节。那降临节跟圣诞节有什么关系呢？知道的弟兄姊妹，今天的讲道就当作是一个温习，但是不知道降临节和这个圣诞节的关系的弟兄姊妹，就把今天的信息当作是一个学习。开了啊，好，是我按的还是啊 ？OK， 可以。好，这个降临节，英文叫做 Advent。也是从拉丁文 Adventus 来翻译过来的。那到底这个降临节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这个降临节在教会的这个传统里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而这个节期就是帮助我们来去预备，来去等候。这可以说是一个预备期，也可以说是一个等候期，也可以是在等候教会的这个新年。这个 event 在过去的历史里边，对犹太人来说，或者是对希伯来人来说，他们是一个等候、等待的一个的时期。那等候什么呢？他们等待什么呢？就是等待弥赛亚，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义者的到来。那今天我们也去思念，也去过这个降临节、降临期，对我们现代的信徒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晓得我们不像古代的这些的希伯来人的这个同胞，他们是在等待弥赛亚，但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已经晓得弥赛亚已经来了，他第一次的降临道成了肉身，成就了上帝的应许。但我们今天依然有这个降临节，有这个等待期，我们又等待了什么呢？我们等待的是基督再一次、第二次带着荣耀从天来去降临。这一位的义者，这一位我们所等候的上帝的儿子， 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不可思议的神迹竟然成就在人类的这个历史的里边。而这个成就的这个神迹也给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人类带来的亮光、救恩和希望。这个希望成为了我们很宝贵的这个的盼望。弟兄姊妹，这个的盼望我们有预备好来去迎接吗？我们有等候这样的一个义者，这位的弥赛亚降临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吗？古时候的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他们引颈以待，以这位的义者、这位的弥赛亚成为他们生命的一个的释放和拯救。而我们是不是又是这样的引颈以待，来去守我们的这个即将来去成就的？我们说12月25号是普世来去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我们是否又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呢？降临期、降临节从几时算起呢？可以说是从11月30号开始算起。这个月份就是帮助我们好好的来去等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降临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降临在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等候期，这个的节日、这个降临期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的提醒。所以我们每一年来去守、来去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巴不得我们从这个圣诞节早一个月就开始预备自己迎接这一位即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到来。但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的世人又是以怎么样的一个的方式来去纪念、来去预备这个圣诞节的到来呢？我想在我们周遭的，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是许许多多的火树银花。这些火树银花好像是在帮助我们来去纪念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但是你看到婴孩在哪里？声音在哪里？这些的火树银花，这些璀璨的装饰背后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提醒我们十二月到来了，圣诞节要到来了，许许多多的圣诞的聚餐。我们看到不单是我们本地来去有这样的一些装饰来去所谓迎接圣诞节，这个地方也成为在中国这个社交平台小红书里边的一个提醒。哦，新加坡是这样庆祝圣诞节的，悬浮的圣诞树，非常漂亮的装饰，小红书在跟世界来去提说新加坡是这样庆祝圣诞节的。弟兄姊妹，是真的吗？我们真的是这样庆祝圣诞节吗？圣诞节除了这一些的圣诞装饰、火树银花非常华丽的这一些的装饰以外，还剩下什么呢？弟兄姊妹，值得我们来去深思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去思想这个再次降临节，我们求神再次开我们的心眼来去迎接他的到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在今天的主日，就是迎接主你自己降生的日子，给我们众人一心的聚焦在主你自己的心意上面。主，你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到来在我们的这一个地上，在主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宇宙里边要成就的是一份怎么样的信息，求你带给我们。我们如此交托祷告，是奉靠主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刚才在主席所读的经文，我相信除了这一节以外，其他的经文你们都不熟悉。这一节的经文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多人很熟悉，甚至有一些呢成为一些的摆设的装饰，而这个摆设的装饰上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的经文：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赐事、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和平的君。但这一节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9章6节，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9章1到7节。9章1到7节或许帮助我们 来去思想到底以赛亚先知在讲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或者是传递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他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他是向什么人来去说的这样的一节的这样的信息？原来他是这样在黑暗中的百姓来去说的。这黑暗中的百姓，他们经历的是什么呢？他们所经历的是我们非我们所能够想象，但是上帝就借着这一段话，先知所传的话，来去带给众百姓有这样的一个对弥赛亚的盼望。我们一起来去看这样的一段经文。九章一节还去告诉我们说，当那受过困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以前神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被轻视，日后却要使他们在沿海之路、约旦河外和外族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第二节说，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看见了什么呢？他们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之民增多，又加添他们的欢乐，他们在你面前欢乐，好像收割的欢乐，收割时的欢乐一样，又像人在均分战利品时的快乐一般。弟兄姊妹，这三节我不晓得你读的时候你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感受，现在感受了哈，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受？你发觉到是他前面有讲到黑暗，但是接下来两节呢，都是在讲光，都是在讲胜利，好像这个胜利已经成就在这个他们的当中。所以我就把这七节的经文我这样来去分段，一到三节刚才我们所读的，我把它分段为这个标题为盼望的结果，然后四到七节刚才主席替我们念的，也给我们来去了解到底他们盼望的原因是什么。原因第一是告诉我们上帝的拯救，原因第二是因为弥赛亚的降生。好，当我再把这三节头三节九章的一到三节来去定为盼望的结果的时候，我自己也在问自己，到底弟兄姊妹，大家晓得盼望是什么吗？我们好像又懂，但是又好像非懂。到底什么是盼望？为着更加的了解，传递的更加清楚，帮助弟兄姐妹抓得更紧这个盼望的含义，我来去找了几本非常有分量的。第一本是汉典，第二本是词渊，第三本是词海。但是这三本我给大家晓得，读给大家听。汉典他说，殷切的期望，盼望是叫做殷切的期望，或者叫做急切的期望。好了，我讲了这个你明白什么吗？殷切的期望，急切的期望。词渊词海他说，以愉快满足的心情来去期待，以愉快满足的心情来去期待。大家有一个具体的了解了吗？那我又觉得好像是又不甚了解，那我不找汉典也不找词渊词海了，我找现代的导师。大家功课做不完还不是在找他，对不对啊？找不到出路还不是在找他，我也找他。那他就给我这样的一个答案，好，大家一起听了哈。啊，盼望是指一种带着情感色彩的期待，是对某个未来目标、事件或者结果的渴望和盼望。这种期望往往伴着强烈的感情，或者是对某件事情的渴望、希望、渴切希望，并且往往有着等待的过程。好了，读了这一堆，你又明白他在讲什么吗？好，我尝试来去highlight 一下。我发觉好像又是在玩着文字游戏，我又不是太过满意。我说我讲了之后弟兄姊妹会明白吗？你晓得什么叫盼望吗？好，我就跟他对话了哈。我跟他的对话，我这样说哈，盼望是什么？我说 能不能够这样的来去说，或者说盼望是对目前状况的一种的穿透力。我问他如何 ChatGPT 你觉得如何对目前现况的一种的穿透力，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听了哈，这个是 ChatGPT 的回答。他说你的解释盼望是对目前状况的一种穿透力很有哲理，谢谢他，并且围着盼望这个词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某个程度来说，穿透力确实能够很好地捕捉盼望带有的深层含义。好了，如果你以后再问 ChatGPT 盼望是什么，如果你看到这三个字穿透力的话，我告诉你是在我的对话里边我告诉他的。好，这样的一个穿透力又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的学习呢？那 ChatGPT 他继续的来去解释了哈，他说穿透力跟盼望是有关系的，他说不仅仅是对于未来的期许，也是对现况的一种超脱、超越和穿透。当一个人 盼望某个目标或者是理想的时候，实际上呢是通过自己的希望和愿望穿透了眼前现实的困境，试图在心理上实现对未来的连接。那这个是 ChatGPT 他在继续的解释穿透力和这个盼望的这样的一个连接。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穿透力能够实践这个的理想和愿望，又岂是只是单单凭我们有着理想和愿望来去连接的呢？我尝试跟他传福音了哈，我说不仅仅是对未来的期许，当一个人有盼望或者是目标理想的时候，实际上面我告诉他是说透过上帝所说的话，是以信心穿透了眼前现实的困境，实现对所应许的连接。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单单有理想，我们有目标，我们就带来盼望的话，可能这个是对自我的安慰，又或者有些人说是阿 Q 的精神。但是我们怎么样的落实这样的一个愿望和愿景，真的是在现实里边呢？原来这一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上帝，是帮助我们透过这个信心的应许来去成就这个情况。好，今天回到经文的时候，上帝的应许带给我们信心的这个穿透力来去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背景，他说那受过困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到底先知以赛亚是向着一群怎么样的人来去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原来这一群人真的是在困苦和幽暗的光景里边，而这一群人就是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的这些的百姓。他们的实况就是他们从前是被轻视，日后要得着荣耀，是一个的转变。而实在的这些地方就是刚才经文所读的，在第一节，在沿海之路约旦河外和外族人的加利利。弟兄姊妹，这些的地方是在哪里？给大家箭头一指，这个叫做西布伦，再指这个地方叫做拿弗他利地。你可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偏西北或者是跟北方比较连接的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偏于西北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比较连接北面，虽然它是在加利利的西边和西南面，它是比较接向这个北边的，所以呢自古以来就很容易成为外族入侵的一个地方，也因此住着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外邦人。许多外邦人住在这些上帝的百姓子民犹太人的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本来是属于他们的，因为有太多的这些的外省人、外邦人的流入，所以这些地方好像又是他们，但好像又不是他们。结果引致这些地方因为有太多的这些外邦人在居住的时候，来到以赛亚先知的时代，这些地方居住的百姓 他们虽然是居住在自己的地方，但是他们怎么被同胞们所看待呢？是外族人入侵的地方，得不到同胞们的认同，得不到同胞们的这些的接纳。所以对他们来说，我住在自己的地，但是我却是被自己的同胞来去排挤。可以说他们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却好像是没有身份，没有 identity， 没有存在感，没有任何的这个价值。你可以说这一群人是三无人，什么都没有，无身份，无接纳，无价值，无存在感。不论是三无还是多无的这一群人，今天对我们来说好像是非常难想象的这样的一群人，没有身份认同有多困扰呢？没有身份认同，我相信可能对于一些在外地来读书的这些的学生们，如果有一天你的学生证啊，你从外地来读书，你的学生证丢失了，不见了，你的心情会是怎样？我从来没有进过警察局，我唯一一次进去警察局，就是陪我的学生进去警察局。海外来读书，在理工学院丢失了学生证，要先去警局报到，才能够啊有其他的这些的证件，证明他是在新加坡，才有这样的一个居留的这个权利。弟兄姊妹，当你没有一个身份的时候，你的心境会是怎么样？或许对许许多多人，我们都未曾经历过这样的一种没有存在意义、三无多无这样的一种的感受，我们都不曾有过。但是今天我在看报纸的时候，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报章的报道，今天有很多人很希望能够成为永久居民，哪怕多付20倍的这一个价钱，请中介来去帮忙申请这一个居留权。为什么要给中介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呢？因为成功率比较高。就为了这样的一个居留的权利，人是不惜来去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回到经文里边，无论是西伯伦地还是拿弗他利地，因为长期受到外族的这个入侵，所以在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就成为了亚述把这个地方呢来去分割为沿海的路，它就是一个多尔省，约旦河外成为基列省，外邦人的地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是米吉多省，就是这个地图。当亚述入侵的时候就把这个地占领了，所以很快的这个北方就很快的成为这个外邦人的加利利。弟兄姊妹，今天对于这些无论是三无居留的这些的犹太的百姓，还是多无的这些的希伯来人的百姓，他们今天盼望的是，我住在自己的地方，我却不被自己的同胞所认同。他们盼望的是什么呢？不单是对未来的一个期许，他的盼望在这里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不是三无人士，也不是多无人士，你在上帝的眼中是他宝贵的百姓。你就算是落入在亚述的这个掌控里边，成为亚述掌控地带的这个百姓，凭着信心在这个地方，就在你所 居留的地方，你对现况有一个穿透力，是因为上帝在工作。盼望的结果，上帝透过这个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说，你们所看到的黑暗绝对不是唯一的实况，也不是根本的一个实况。凭着信心的穿透，这个西伯伦地还有拿弗他利地，你将要被转变。你过去好像是不被人所接受，人一提到这个地方，如果有的选择一定不会选择移民居留来这个地方。但是过去你被轻视的，往后你会首先经历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个荣耀， 因为光要落实在这个地方。所以先知在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百姓会遇见了大光，你会看到光，有光照耀你们，就是因为上帝子民能够经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保守。这个保守是真实的，这个保守不是虚无的。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们，你今天认为你不被接纳，不被接受，但是先知要告诉这些百姓，你的实况是你早已被上帝所眷顾，光要照在这个地方。就算你觉得自己是在死荫之地，但是你必看见大光。这个等候，这个 wait 是有意义的，是真实的。而这个大光会使到你经历了，就算是来去分享战利品一样，如此的真实。这个真实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带给我们什么提醒呢？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我们似乎不在这样的一个困境，不在这样的一个幽暗，也不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里边。但是对于世界，对于世人，我们好像是觉得，哎呀，这些的困苦幽暗，只不过是那些在战乱之地的百姓才会来去这样的面对。我们活得很好，我们都不在这样的一个幽暗和困惑的里边。但是今天姊妹在带我们唱诗的时候，这个爱的约定的实践，给许许多多困惑和迷惑的人带来的盼望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是很多地方不在这个战乱的里边，似乎不在这个困惑的里边，但是我们却有许多的迷惘和迷失。在这些的迷惘和迷失的里边，我们看到我们好像是在一种的进退失据的一个状态。怎么样的进退失据呢？我们希望 AI 帮我们做工，但是我们又很怕 AI 帮我们做太多工，使到我们丢失工作。我们很希望被老板赏识，但是我们又太怕被老板太过赏识。我们很希望有 work-life balance，但是太过 balance， 我们又很担心成为无用之人。对信徒来说，我们也许多的困惑和迷茫。我们说我们相信上帝的信实，但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实又信得过多少呢？我们说当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赶紧来求这位赐平安的上帝，但我们真的是如此相信他就是 Shalom 平安的主吗？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活在困苦幽暗的人他们才需要大光。可能在太平盛世，我们好像没有经历战乱，可能我们更需要这个大光。我给大家在战地的信徒两个的见证来去分享。有一位的信徒在战地，他们写的见证，他说在这些战地的里边，带领我们来去度过的有一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哥林多后书6:9-10，他说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这是在战地里边受着战火所影响的环境的信徒所写的见证。尽管我们有许多的烦恼，但我们必须记住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依然是在征战的里边，他居然能够写得出这样的一个盼望。在基督里，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来敞开心扉，服侍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还有个见证，他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 你提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走，必不被烧，火必不烧着在你的身上。这位战地的信徒，他说当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信靠上帝是很容易的。但是当我们处于一个四周都被邪恶横扫的地方的时候，我必须依靠神。我们的心在流血，但是当耶稣的爱在悲剧中闪耀的时候，我仍然可以找到希望和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所带给我们的盼望不在于环境，就算是环境多恶劣，信心依然带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穿透力。而这个盼望的原因就在接下来的两节，很实际地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出手。第一，上帝使到我们所负的轭，肩头上的杖，还有欺压我们的棍，上帝都在折弓断枪的使到带这一些都完全的被他折断了。当他折断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的来去帮助他的子民。在这里，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举了一个在历史里边发生的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他说就好像是在米甸的日子一样。米甸的日子可能我们不是很记得，也不是很晓得，但是米甸的日子就是当这位司司基甸做司司的时候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到底基甸做司司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我在想，为什么来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特别要提米甸的日子？原来在施施基甸的日子的时候，他们被米甸人所欺压，欺压40年之久。这样的一种的欺压，就好像他们是在战火的里边。虽然那时候没有刨这个船坚炮利，使得他们有先进的这个攻打他们的这个武器。米甸人的，但是每一次米甸人的入侵，就好像蝗虫入侵一样，他们要躲避。凡是在他们的地有收成的时候，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要赶紧把这些的收成品，这些的农作物把它收在山洞里边，要打麦要打谷也不能够在这个开放的地方来去打这些麦和谷，恐怕什么呢？米甸人又来抢了去。在这里提到米甸的日子，因为当基甸来去呼召上帝的百姓来去对米甸人反攻的时候，他是对三个地方的百姓来去吹号的。哪三个地方呢？就是亚瑟、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所以难怪当今天这段经文第一节讲到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时候，来到第四节他要提到这个基甸的这个事件簿。来到第五节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上帝已经使到他们胜利，在分享这一个战利品。到底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犹太人的这一个的武器特别出色，也不是他们特别勇敢，乃是因为上帝成为他们的元帅，帮助他们征战。而这一位的元帅就是今天我们所纪念的主角，上帝的独生子。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任何的战乱，有形无形的，无论是外在内在的，就是这一位的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的代号就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他的代号要给我们看到他的政权带来的平安、公义和公平必在这个地上来去建立。这四个的代号给我们看到，就算我们有任何的这一个能力不足、智慧不足的时候，他是奇妙的测试，放胆来到他的面前来去求这位 Wonderful Counselor 来去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能力有不足、力有不逮的地方，我们求这位全能的神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几时在营营役役围着地上来去劳碌的时候，到底对在永恒里边它的价值又有多少呢？我们求永恒的父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所做的都在永恒里边有份。还 还有他是和平的君 Shalom。 这位奇妙的测试在帮助我们，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所做的带来永恒的这个果效，还有他带给我们在地上所能够落实的这个平安，就在今天我们即将要纪念的两天之后，在平安夜里边所要纪念的，在马槽出生的上帝独生的子，全能的神，永恒的父。我们生命里边有任何的困扰，战场无论是在外在还是内里，我们放胆来到这位出生在马槽、出生在马槽的婴孩，他的出生就是带给我们在困境里边、在迷惑里边的我们所带来的希望。一个例子我没有时间来去分享，但是这个却是真实的例子，大家可以回去之后做一些的功课，在网上来去浏览一下。在真实的战场，话说是在第一次的世界大战1941年，在战场里边能不能够有平安，能不能够和解，能不能够落实 Shalom， 这个事例成为一个非常宝贵、值得我们来去留意、来去思想。居然在战地里边，因为平安夜，因为圣诞节，英法联军能够和德军和好，能够和德军踢球，能够和德军一起分享在他们战地里边仅有的物资，沙龙的落实。所以无论是外在的战场，我们内心里边的战场，我们求这一位以马内利选择降生在人的这个人类的世界里边的这一位全能的神、永恒的父，这一位带来和平的这一位君王 Shalom 的父，我们求他就在今天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诞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除了你，没有人、没有任何的其他受造之物能够带来真正的平安。主，今天我们纪念你降生的日子，我们晓得平安 Shalom 唯有从你而来，就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想起主你降生的日子，就给我们来去庆祝我们生命里边能够因为你而有的一切的平安。谢谢主你这位赐平安的上帝，我们如此感恩，交托祷告，奉主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